有人说啊，得到了人的称赞，就失掉了神的赏赐啊。所以牧师讲到不需要鼓掌啊。首先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会到这里来啊。其实呢，我退休以后呢，我相信，不是这一张，不是这一张 invitation 的邀请 PDF 啊。我刚刚讲到说，我事实上大部分时间都在Syracuse 来服侍哈。其实这本来这礼拜应该是在 Syracuse 服侍的，那冯牧师呢就说啊，你能不能来这里一趟？已经一年多了啊，弟兄姐妹都蛮想你的啊。结果呢，我就说好吧，我另外找了一个讲员到 Syracuse 讲道，然后我特别来这里。那在我开始之前呢，我想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带一个礼物给大家。那个很显然，我们的投影跟我呢有一些不太那个一样的地方啊，没有是吧？在就在那个 root 里面有个叫 invitation PDF， 没有是吧 ？OK， 没有关系，那个。我想你们进来的时候都已经看到有一张这个 poster， 就这么一张大张的，有没有人看到？有没有没有看到的？都看到了哈。事实上，这也是我要带来给大家的一个小礼物。我们教会礼拜六，啊，九月一号劳工节的那个周末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布道大会。我们邀请的讲员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大家知道不知道中华福音神学院？哎，都不知道啊。在台湾呢，可能多少人参加了我们的退休会？今年的退休会有几个吧？是吧？大部分人应该都去了哈。那个我们的讲员是谁？哎呀，这么快就忘掉了，黄子佳牧师。他就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前院长，好吗？中华福音神学院在台湾呢是一个非常注重传福音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这一次特别请到他们的副院长龙台平博士呢，来给我们开一个两堂的布道会，在星期六的早上9点到12点，星期六的早上9点到12点，好吗？特别邀请你们。我想问一下，在座有多少人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还没有接受主耶稣的？请你站起来一下好了，好不好？我好知道，好不好？不要客气哦，我亲自把邀请卡放到他们的手上。如果他们需要 ride 到那边去，大概开车一个半小时可以到啊，9点钟开始，你们只要7点半走就行了啊。如果他们需要 ride， 请问有没有弟兄姐妹愿意陪他们去的？举个手好吗？好，大家都看到了哈，他们愿意陪你们去。如果你们没有 ride 去找他们，可以吗？求神恩待我们哈，恩待我们。好的，我们常常说，如果称赞一个人讲话讲得真好，你会叫他是什么东西？他讲一个非常好的好的一句话，常常被 quote 的，你称他是什么？你们的国学基础应该比我好才对啊。金玉良言是不是？是不是叫金玉良言？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个 这句话呢，来做我们一生的一个指引，引为我们生活行为的一个规矩或是典范，金玉良言。我想呢，一些初到美国的华人呢，常常会感到很好奇，为什么呢？看到这里到处都是教堂，到处都是教堂。一个美国这么科技发达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子？而且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在教堂里面，居然都相信有神，而且到处去邀请人到教会来，甚至开车接送，请客吃饭。难道他们是闲着没事干吗？你若到了教堂，特别是那些初还没有信的人哈，迟早你要听到两位牧师的名字，啊，一个是叫做马丁路德，啊，有谁没有听过马丁路德这个牧师的？都听过哈。500年前，马丁路德在德国的威滕堡，他的教堂的大门口。事实上马丁路德是一个神父哈，钉上了一条非常著名的叫做95条纲，干嘛？控诉罗马天主教的腐败，控诉罗马天主教的腐败。从此他就离开神父的职位，而且娶了一个修女为妻子。 OK，这是我们基督教的开始，啊，这是我们基督教的开始。我们在美国是称为更正教，啊，那马丁路德金玉良言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马丁路德金玉良言是什么？啊，你都知道了，只是你想不起来而已了。唯独恩典，因信称义。唯独恩典，因信称义，好吗？基督教的信仰就进入到一个崭新的事业。第二位牧师，你们要听到的，跟他的名字很像，叫做马丁路德金，有没有听过？啊，有没有听过？他是一个黑人牧师。他被称为是在美国做人权运动最重要的一个牧师。他曾经讲过啊很有名的演讲，说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我们的后代都能够有相同的机会在这个社会里面过一个幸福的生活。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想。如果你看美国的假日的话，啊，假日都有各种啊，你知道独立日啦，这个啊国殇日，我们退休会，还有什么日？感恩节是不是？圣诞节，都是一些特别的纪念事情的事情。只有一个国定假日是纪念人的，是谁？啊？是哪一个假日？马丁路德金的生日。只有这一个生日是纪念人的，他的生日是1月15号。为什么我记得？因为我大儿子也是那天生的，1月15号。今年呢是马丁路德金牧师呢遇刺身亡的50周年，50周年。所以在那个啊 USA Today， 就今日美国报，啊，美国《今日报》特别刊载了10句他的金玉良言，十句。那我现在呢，就选其中的2句呢，来跟大家分享。啊，真的是你要常常听听看这些伟大的人他们所讲的话。第一句，他说：“黑暗无法驱逐黑暗，唯有光明 才能做到。阿们不阿们？仇恨无法泯灭仇恨，唯有什么？爱才能做到。第二句，当我们对重大的事情变得沉默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在那天开始终止。当我们碰到我们生命中最大挑战的时候，我们一句话不说的时候，也就我们没有任何的思考，没有任何的行动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的生命一点价值都没有了。今天我讲的主题并非人说话，而是什么？神说话。刚刚这个田老师讲错了，神为什么说话？而是神为什么要说话？神为什么要说话？那我想下一张 slide 告诉你，英国有一位著名的文学教授呢，叫 C.S. Lewis， 大家听过这个他的名字吧 ？C.S. Lewis， 他曾经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哈，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有答案。为什么人会吵架，而狗只会打架？啊，狗一言不合就什么咬起来了，是吧？当然，人有时候也会，但是人会吵架，是不是？我当然不赞成那种泼妇骂街式的吵架。你有没有听过泼妇骂街啊？以前我住的小时候呢，我们那边就有一个天津的妈妈，哎呀，她一骂起她儿子啊，我们的这个几个 block 外面都听到了。这不是我要讲的吵架，但是不容否认一件事情，吵架也是一种什么说话的方式，同意不同意？夫妻之间更是这样。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吵架不动手？其实为的是要证明什么？我比你有道理，是不是？我比你有道理啊！所以做丈夫的，我这里奉劝一句，当你跟你先生你的太太吵架的时候呢，三缄其口，三缄其口啊，三缄其口。我想居住在美国的华人呢，多少有一种贴心之通。对不起，我看不到这边有钟啊，我最怕有一个地方是没有钟的地方，因为我都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了。居住在美国的华人多少有一点贴心之通。什么贴心之通？不管你是做学生在课堂上，或上班在办公室里面，满腹的才华成果总是比不上老美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没有这种感觉？因为到底这个美式的英语呢，不是我们的母语，对不对？再怎么讲，好像就是十分的东西只能讲出三分出来，啊，更常常我们会有一种现象，就是爱在心里口难开，有没有？我在神学院上学的时候，啊，有一门课叫做讲道学，哈。那教授第一堂课就说，如果你有一个意念而不能表达出来，其实这个意念呢，不管你想再多久，还是一个不成熟的意念。或者换句话说呢，就是说没有表达出来的意念乃是不成熟的意念。这句话呢，后来成为我的金玉良言。真的，你如果有一个想法，有一个东西，你没办法讲出来，讲不出来，或是没办法很有系统让人家了解的话，这种意念是没有用的。因此，对我以后的牧师生涯呢，我一直用这句话：不成熟的意念不要轻易出口，讲出来的话必须要能够对人有益处，好吗？这是我自己的从那一堂课的里面讲的。那我们现在回到一个我们的主题， 神为什么要说话？其实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大概下面一个 slide 告诉我们是神怎么说话。如果我们不知道神怎么说话，我们根本听不到神的声音的。人怎么能够听见神说话？好吗？你觉得你在你的生命中，你觉得神有跟你说话的，请你举个手好吗？感谢主啊，感谢主。我家老二呢，出生后四个月，教会的同工哦，有四个家庭相约到缅州的 Acadia 国家公园。有没有人去过 Acadia 国家公园？哎，感谢主，那个地方哦，如果你有机会一定要去，因为这是美国东北部唯一的一个是以什么自然景观当做是国家公园的啊，那个在海边非常美。那一天晚上呢，我和师母呢，就坐在一个深处到大海里面的一块很大的石头，非常巨石。然后呢，我们坐在那个地方，就跟其他的情侣一样，相依静坐，观赏日落的美景，好吗？大家一点声音都没有。碧蓝的海水一望无际，夕阳缓缓地落下地平线。从下去到下去，其实五分钟就完了。当夕阳落下到地平线之下的时候，每个人都不约而同的鼓掌。为什么？神好像跟我们说话，就像诗篇的诗人这样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真的感觉到神就在这里。世人呢，都生活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面，对不对？啊，有限的空间，时间空间都是有限的。可是我们会思想到什么叫做无限？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强壮的，可到80岁。但是我想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怎么样长生不老，是不是？路易斯教授呢，他就认为人如果有一种欲望，与生俱来的欲望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必有满足的方法。神造人很奇妙的，他给你欲望，然后让你去什么找那个满足的东西，让你得到满足啊。比如说婴儿会饿，对不对？所以妈妈就有奶水。那鸭子喜欢游泳啊，到处就有水塘。窈窕淑女怎么样啊？大声一点。怎么样？窈窕淑女怎么样？君子好逑，是不是？然而人心里面却有一种欲望，要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是何在，而这个答案就在于神所说的话。神所说的话，好吗？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经文，约翰福音1章1到18节。你如果有圣经，欢迎你翻到那个地方啊。如果你没有的话呢，我们看投影片，好不好？约翰福音1章1到18节，可不可以用我的 slide 就可以？好啊，我们这边念，就是这中间分开哈，这边是念单数节，这边念双数节，好吗？那最后一直到18节是吧？刚好我参加这一边，好吗？好，约翰福音1章18节，请。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活一章，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今天我选了一个金句呢，就在第十四节。我们回到前面一张 slides 第十四节我希望我们用三遍的方式哈。第一遍睁着眼睛看，念完；第二遍呢，眯着眼睛看；第三遍呢，如果可能的话，感谢主，闭着眼睛看，闭着眼睛念，可以吗？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请。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第二遍，请。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来一遍好吗？能背的就背了。好，请。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段经文呢，开宗明义就讲到一个字，请到下一张 slide。 那个字是什么？道。道这个字呢，翻译的中国翻译的非常妙。你如果看英文圣经，它怎么翻译的？就是 word， 就是话的意思。可是我觉得道这个字翻译的比 words 更好。这个字呢，就是指的说神说过的话。那当我们呢讲到道的时候，其实不只是说神到底说了什么，而更重要的是说他说这话到底有什么意思。那我想借着我一个经历呢，跟师母的一个经历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八月初的时候呢，我们到加州的圣地亚哥，因为我们的大儿子跟媳妇呢要带一群队伍到中国去，所以我们是去做什么？babysit 去看三个孙子，好吗？这个是很贵的 nanny 要两个人飞机票从纽约飞到圣地亚哥去。发现一个现象，美国长大的小孩常常喜欢问为什么 why， 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 很喜欢问 why。 为人父母呢，常常我们会想到一个，想找出来一个很完美的答案，为什么？好叫儿女赢在起跑线上。这次我发现呢，孩子问为什么，并非代表他要明白什么大道理。 Why 跟 Why me 这两个词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为什么是我？这两个问题有没有不一样？因为前者是一个客观的问题，后面一者是什么？是一个主观的问题，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在餐桌上，大孙子就问师母说，为什么要吃菠菜？师母啊，就绞尽脑汁列举菠菜的营养价值，吃了对你身体有多好，是不是？这是客观的回答。其实大孙子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我要吃菠菜？能不能不吃啊？他真的想问的是这个问题，是不是？其实信仰的价值，信仰的价值不仅是在客观的尝试，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这客观尝试你都可以找到的，更重要的是一个主观的认知，也就是说你真正有经历过神和人的关系，神和你个人的关系，这个才是更重要的，这才是更重要的。下一章，我想我们要来看这个问题呢。人呢，人生在世呢，我们总会有一个我，自我的意识。那大致来说呢，自我意识的表现呢，可以分作两个阶段。在座呢也有这两个阶段的人，年轻的人追求什么？年轻的人追求，这边年轻的朋友追求什么？都没有这个追求的话是很可怜的、哦、追求生命的成功，希望怎么样？光光荣荣的拿到一个 PhD degree， 找到一个好工作，是不是？为什么？得到周围的称赞。我们称为这个叫做人生的上半场，每一个人都这样的，是对的，好吗？但是当你进入到中年以后，中间有没有进入中年的人？哎，感谢主啊！进入中年的话，你还追求成功吗？我跟你讲，不会了。你这时候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生命的意义，到底我这一生有什么意义？得到什么自我的肯定，对不对？我做这个事是很有意义的，至少我认为我这现在活在这里很有意义的，这个叫做人生的下半场，好吗？因此呢，几乎迟早人人都会遇上叫做一个中年危机，有没有听过？我就这样过了一生吗？但是呢，我想我们必须问一问，当神造人的时候，神对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意？神造你造我都有特别的心意，这个呢可以讲好几堂。我想今天呢，我就很快的总结几点。当作敲门砖吧，你们回去好好想。第一，我们被造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神说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男造女，好吗？我不多说了。第二，神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怎么样？治理这地。 好吗？感谢主，现在呢，中国呢，终于放松了一胎政策了 ，OK？ 这个大概慢慢的就可以，这个都用到了。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第三，神造人，要你能够认识什么是光明，什么是黑暗。等一下我们会更详细的来讲。第四，神造你，给你一个自由的意志，让你能够做出你人生的选择。不要忽略了这些。刚刚那个马丁路德金讲，重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你退席的话，你的生命就在这里结束了。第五，让你追求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有意义的人生，这是神造我们的心意。我想如果我们有这样很简单的认知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深入的来了解刚才读过的经文，进而知道神为什么要说话。神为什么要说话？第一个，下一章，神的话创造宇宙万物，包括你我。我想每个文化呢都有开天辟地的故事，对不对？华夏的文化，我们怎么开天辟地的？你们都不讲中国的这个历史吗？以后陈教授可不可以开一个中国的这个文化的历史，这样来教大家？华夏文化讲的是什么？盘古开天，对不对？女娲补天，接受唯物论教育的，相信科学，是不是？认定人是有缘和演变，这是你从小受的教育。你是不是缘和变？我是从台湾大学物理系毕业，有没有人学物理的？都没有了哈。台湾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所以我对科学十分的肯定。当时候有一位清华大学的校长叫张明哲，后来呢，在我清华大学的时候，他就被升为国家科学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等于部长级的一个阶段。那当我来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的攻读博士的时候，我在那里认识师母的，啊，感谢主。这位张校长呢，他呢也辞职，不是为我辞职哈，是神呼召他辞职来到加州做传道人。那有一次呢，在他讲完道以后呢，我特别去找这位老校长，我说：“校长啊，可能你不认得我，但是我认得你啊，我是清华大学毕业。”哦，清华大学毕业很好啊，啊，那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就说：“请问校长，科学与信仰有什么关系？科学与信仰有什么关系？”那他是国家科学委员会的主委，然后现在当传道人。他笑着说：“认真研究科学，认真研究科学，好，不要这个造假或干嘛的，但不要迷信科学。认真研究科学，但是不要迷信科学。”他还说，人生的意义远远超过科学的范畴，是不是？人生的意义远远超过科学的范畴。在圣地亚哥的每个晚上，我要给两个小孙子讲《西游记》的故事，好吗？怎么样把中国古典的名著讲得合乎基督信仰，又让小孩子感到有兴趣，每天晚上吵着你要讲《西游记》，这是爷爷奶奶的本事，对不对？ OK， 我挑战每一位做爷爷奶奶的，你真的是要学习。起初神怎样创造宇宙？我们想刚一开始讲就是神创造宇宙，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这个他是指的道，神的话。我想今天每一个人都知道什么叫做 大爆炸，对不对？每个人都知道，对不对？其实我在读物理系的时候，这个理论还没出来。我们教授讲的都是什么？质能不灭定律，意思就是质量跟能量总和加起来是不灭的，因此就无始无终。可是道爆炸呢，就告诉我们说是有一个开始的，对不对？在那大爆炸的时候，神从无中生有，从无中生有，他说有就有，命立就怎么样就立。神的话，或者我们称之为道，造出了宇宙万物，造出了宇宙万物。好，问大家，花果山，你们都知道花果山吗？西游记如果不知道花果山，就不知道怎么讲下去了。花果山山顶上那个巨石是谁放在那里的？啊，是谁放在那里的？啊，你当然要跟孙子讲，是神放在那里的，因为万物都是神造的嘛。按其实成为美好，时间到了就生出孙悟空了，然后故事就发展下去了，好吗？你我都是神所造的，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各按其实成为美好。他又将永生的意念安置在世人的心里面。然而神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神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你都有一颗追求永恒的心，但是你所遭遇的你真的没办法预料，这也是科学没办法解释的问题，好吗？所以神为什么要说话？第一个，神的话创造了宇宙万物，包括什么？你跟我每个人。有一天他希望你的生命成为一个美好的生命，这是前面这一段。第二，我们看到的叫做神的话是要，下一章好吗？神的话是要设立生活的准则，神的话是要设立生活的准则，就是圣经，就是圣经。我们都知道圣经就是神的话，对不对？那这圣经干嘛？就是要给你一个生活的准则，不管你信或不信。最近呢，大家都听过长生疫苗的案件，因此让我想到一句中国的歇后语：和尚打伞怎么样？和尚打伞怎么样？大声一点啊！你们都不敢讲啊！我那个在那边讲到都，他们都讲得好大声啊！无法无天，是不是？法，法是指的什么？是外在的明文规定。那天呢？天乃是指的内心深处的良知，我们内心深处的良知。刚才我们读到第十七节的时候，他说律法是由什么？摩西传的，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摩西哈。摩西的故事拍了好多电影，对不对？有多少人看过《十诫》？哎呀，够老了，跟我一辈的。 十诫 ，OK， 那是1956年的电影。有多少人看了一个动画片叫做《埃及王子》的？哎，多了哈。这是1998年的，啊，最近又出来一本叫做《出埃及记》，没有看了。2014年的也要去看，也要去看。三千五百年前，摩西写了圣经的前面五本书，啊，圣经就这么开始写了。那圣经怎么形容摩西呢？他说，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很有意思哈，因为他恒心忍耐，所以他能够看见那位什么看不见的主。此后1500年，有40多位作者先后写下圣经其余的书卷，请问有几卷？除了摩西五经之外，啊，我真的要跟冯牧师讲，你们他们都不知道圣经有几卷书啊？啊，多少卷？多少？61卷啊，61卷书啊。真的，我在过去一年在 Syracuse 只讲一个东西，就是圣经概论，从新约概论、旧约概论讲起，一直讲到新约概论，就要他们知道到底圣经在讲什么。啊，当然不能细讲，但至少让他知道。比方说，我们一讲说哎，那个提摩太前书，马上就问新约还是旧约啊？这个好，圣经呢？被称为神的话，绝对不是让人家出外旅行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住在旅馆里面，从床头柜拿出来一本圣经，拿来一翻就睡着了。圣经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圣经乃是设定我们人生活的准则，好叫我们怎么样良心平安，得到神的喜悦。不管你信或不信，这是圣经真正的意义，这是神的话真正的意义。这里呢，我讲这段经文呢，用一个名词来形容神的话，那就是生命的光，生命的光，好吗？生命的光，道是生命的光，不容否认的。每个人心里面都有黑暗的一面，我不要你们举手，都有一片黑暗的面，光照在黑暗里面，怎么样？黑暗却不接受光，这叫做什么？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但是呢，人家如果不接受你的劝，你也千万不要怎么样当众撕破别的人的脸，人都要面子的嘛。完了你就问张牧师说，那怎么办呢？我又爱他，又要告诉他做错了，怎么办？送他一本圣经，让他去自己去看，好吗？因为生活的准则都在神的话里面，都在圣经里面。这也是神为什么要说话的第二个原因，好吗？那还有没有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讲完，大概今天就时间到了。第三，下一张 slide， 神的话乃是要更新变化生命，要更新变化你我的生命，那就是什么？我们最后一部分讲到耶稣基督。刚刚我们背诵的经句还会不会背了？会背的一起背哈，不会背的赶快打开圣经，约翰福音1章14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丰丰富富恩典 有。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里呢，是基督信仰最奇妙的一个地方，就是道成了肉身。其他的宗教都讲一件事情，你修到最后怎么样？你变成仙，变成神，是不是？只有基督教，圣经教导我们说，神变成了人，道成了肉身。我要问你，哪一个是可能的？是神变人可能，还是人变成神可能？我想大家都可以看出来。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虽然有民族的年历，但是今天全球各地公用的乃是什么？公元纪年，对不对？今年是哪一年？我看我们的那个啊，2018年，对不对？这上面有没有写？好像没有写，不知道。啊，但是教会里面的节目单应该写什么？主后2018年，意思是什么？纪念那个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他降临为人，降世为人，他整个改变了人类的历史。神的话，道成了肉身的耶稣基督，不仅仅翻转了历史的走向，这是客观的事实，没有什么好否认，但是他更要带给世人是从神而来的什么恩典跟真理。恩典跟真理，这就是我们主观的一个经历了。他愿意成为你我个人的朋友，他愿意伴随你我同行，无论高山低谷，总是不离不弃。为什么神要说话？为什么神要说话？因为神是爱，对不对？神是爱。最近呢，看了一个也算是金所谓的啊金玉良言，是 Mother Teresa。 有没有人知道 Mother Teresa？ 大部分人都知道哈。他在印度呢做了非常感人的事情，他丢弃所有的东西，到最穷最穷的地方去帮助这些人。 Mother Teresa 他讲过，我先用英文讲一遍，然后我把翻译一下。他说 Love cannot remain by itself, it has no meaning。 你要说我有很多爱，我有很多爱，如果你只是讲你自己的话，一点意义都没有。他说 Love has to be put into action, that action is service。 我翻译，尝试着翻译一下啊。特蕾莎修女这么讲，爱是无法孤芳自赏的，那是毫无意义的，爱必须付诸行动，而这行动就是服侍。服侍神讲起来好像很大，服侍人这是神要看到的。这是 Mother Teresa 他自己的一个亲身的一个表现，爱必须付诸行动，而这个行动就是服侍，这个行动就是服侍。我想我们再把刚才讲的几件事情重复一遍。神为什么要说话？因为神的话创造了宇宙的万物，创造了我， 创造人，他在我们身上有美好的心意，他希望我们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让我们能够追求那永恒的事情。神为什么要说话？他的话乃是成为世人生活的准则，也就是圣经，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平安喜乐的生命出来。圣经不是摆在书架上的，乃是让你每天能够阅读的。有人就问我说，可不可以看这个手机上的圣经？我说都可以，只要它是翻译本是对的就好了，好吗？第三个，神为什么要说话？因为神的话要更新变化我们的生命，也是借着那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让我们得到一个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生命。这就是神为什么要说话。最后下一章出来，我们要问怎么样才能够让神的话成为我的金玉良言？怎么样让神的话真的是让我生活得到一个准则？怎么样让我生命得到更新？因此在第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一到第十二节，刚刚我们念过的，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翻过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一到十二节，都找到了哈。好，我们一起来念。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他说，你只要信耶稣基督的名，怎么样？他给你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一个应许，很多很多人都经历过的。他不要你做什么好事，他要你用你这个人打开心来相信他，相信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爱子，你就可以有一个更新变化的人生。好吧，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当我们能够聚集在这个地方一起来研讨你的话语，一起来从你的话语中认识到你，认识到神对我们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实在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在我们中间可能还有一些人还没办法完全相信你，在这地方我就求你亲自来敲他的心门，让他借着你的话语能够知道，要在这世上找到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乃是在你的话语里面。当他们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你就打开他们的心门，让他们能够真的是从心中这么说，神啊，我愿意认识你，神啊，我愿意接受你的话语，求你按照你的应许让我得到那样的权柄，成为神的儿女。谢谢你这样的恩典，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